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奥运不能与反人类罪同时进行，美国波士顿千人集会，美国缅因州参众议院联合决议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芬兰媒体揭露中共干扰引发观赏神韵热潮，高空作业遇险，弟弟神奇生还，觉醒的村书记捧起了转法轮。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收听今天的时事聚焦。以奥运与迫害人权不能并存为主题的全球人权圣火于3月30号传递至美国麻州的波士顿市，在那里举行了上千人的集会，众多媒体聚焦，美国东部各级政要纷纷表示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活动当天，波士顿十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报道，其中包括波士顿环球日报、 Metro West、WCVB、ABC5、WHDH、NBC7、NECN、New England Cable TV 等主流报纸和电视台，以及 Emerson College、Video Sphere 和 Wellesley 等当地电视台做了现场报道。当日，三项铁人运动员保罗·顾斯作为圣火传递大使，在麻州哈普金顿起跑后，经由历史悠久的波士顿马拉松大赛路线，跑完全程27英里。中午12点，人权圣火抵达波士顿公园，随后展开火炬行走，点燃美国50州火炬及公众集会。麻州人权圣火活动发言人吉格·里奥提先生表示，波士顿象征着美国自由的发源地，由这座城市来迎接人权圣火非常合适。他指出，人权圣火活动以奥运与反人类罪不能在中国同时进行为口号，旨在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当天，麻州政界、宗教界、人权组织及海外民主运动人士纷纷在集会中演讲。麻州参议员爱德华·奥古斯塔斯亲临现场支持这一活动。他引用英国思想家爱德芒德·伯克的名言，邪恶取胜的必要条件就是让好人无动于衷。他说，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好人都站出来，波士顿是美国自由民主的发源地，波士顿欢迎人权圣火的到来。波士顿市议员麦克·罗斯的父亲是犹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说，1936年世界面临同样的处境，许多人认为给柏林举办奥运会可令德国进步，但是几年过后，百万犹太人就遭到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他说，我们现在有一场战役要打，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麻州参议员戴尼·威尔克森在发言中说，每四年的奥运会，波士顿人都兴奋不已，但今年却静悄悄的，因为今年的奥运会不是个让人喜悦兴奋的事情，有那么多人在迫害中为生命苦苦挣扎，甚至许多媒体都保持沉默，但不是每个人都选择沉默。你们把真正的奥运精神通过人权圣火传到世界各地，非常谢谢你们选择波士顿作为传递城市。活动前两天，麻州联邦参议员肯尼迪寄来了贺信，信中说，在中国为奥运做准备之际，美国有责任对中共严重违反人权的行径发声。贺信中最后说，该是美国呼吁世界所有国家共同面对这一巨大挑战的时候了，感谢你们给世界所带来的不同，我为你们的伟大集会献上最热诚的祝愿。麻州州议员艾玛兹利在贺电中说，促进世界和平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马丁路德金先生说过，当我们对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之日，就是我们的生命走向结束之时。波士顿居民梁女士在集会处看到法轮功真相，为法轮功学员正义救人而感动。她说，我现在明白了，法轮功学员受苦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
美国缅因州参众议院联合褒奖2008年4月为人权圣火传递月，谴责中共政权非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出卖，并呼吁结束中共政权对人权的迫害。两院通过立法作出如下的决议。
缅因州参众议院支持人权圣火传递活动的联合决议。 鉴于中共政权以承诺改善国内人权做保证，取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办权，鉴于自取得主办权以来，中共侵犯人权的行径持续增加，鉴于中共政权监禁上百万基督徒、西藏僧侣、穆斯林维吾尔族人、法轮功学员、民主人士、劳工领袖、律师、记者、环境保护人士、政治异己人士和其他未经审判非法劳教的无辜的民众，鉴于中共政权在未经本人同意下非法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出卖，鉴于中共政权继续控制西藏和企图清除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文化，鉴于中共政权强制推行一胎化政策，强迫妇女堕胎即使怀孕三个月，鉴于中共政权支持独裁专制的国家像苏丹、缅甸、津巴布韦和北朝鲜，使得他们不断地屠杀本国公民，鉴于中共政权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并且拘捕、监禁和迫害那些遵守信念并转入地下教会的人士，鉴于中共政权禁止言论自由、监视隐私、公开管制检查互联网，鉴于中共政权禁止新闻自由，并且比世界上所有国家更多的监禁新闻工作者和记者，鉴于奥林匹克宪章要求奥林匹克运动会遵循普世的道德原则和体育活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保存人类尊严，倡导社会和平，他声明任何国家或个人不能因为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者其他原因而受到歧视，否则就不属于奥林匹克运动。人权圣火传递是一项全球的活动，旨在寻求结束所有对中国人权的践踏和力争结束中共政权对人权的迫害，重建奥林匹克宪章和保存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因此作出如下决议。我们第123届立法机关的成员现在聚集在第二正常会议上，我们代表我们的人民宣布我们对人权圣火活动的支持，并且褒奖2008年4月为人权圣火传递月。决议，这份决议案的复印件由周务卿正式签发，代表缅因州人民呈交给国务卿办公室。发起人理查德·波恩斯，共同发起人参议员约翰·纳丁，众议员提姆西·阿兰·卡萨文特、赫伯特·克拉克、帕特斯·葛萨罗·克罗克特、辛斯亚·迪尔凯普、西恩·范克劳斯、查尔斯·威廉·哈罗、乔辛克、安妮·兰德、大卫·塞瓦奇、劳伦斯·塞罗伊斯、瓦尔特·维纳，主席贝斯·艾德蒙兹，参议员理查德·纳斯。
神韵艺术团今年在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演出之后，继而在全球各大城市巡回演出，所到之处引起震撼，受到热烈欢迎。期间中共对神韵演出的干扰也接连不断，但是中共的这种举动却引发了当地媒体、政要及各界民众对神韵的关注与好奇，其中包括芬兰。对于中共干扰神韵演出，让芬兰民众感到疑惑不解，反而引起好奇，纷纷购票进场观赏。坦佩雷市的报纸阿姆勒提在3月29号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国大使馆干扰神韵演出的报道，并在3月31号追踪报道了神韵演出的盛况。
阿姆勒提是坦佩雷市的主要报纸之一，该报记者波拉·罗布尼恩在3月29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神韵晚会受到了压制》的文章。文中说，在刚刚进入3月的时候，坦佩雷会议中心的一个网页被屏蔽了，这个被屏蔽的网页就是关于神韵晚会的网页。在消失了几天之后，这个网页又重新开启。一位神韵晚会的组织者披露，网页被屏蔽是中国大使馆在背后的一次动作。在神韵全球巡演的过程当中，类似阻止演出的事情已经出现过几次。神韵晚会的组织者、传统中国艺术协会主席维梅·皮卡里尼恩讲述了事情的由来。他说，在我和坦佩雷会议中心工作人员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坦佩雷市政府和他们联系过，因为中国大使馆要求坦佩雷市政府调查这个网页。例如在瑞典，中国大使馆已向晚会主办场地施加压力、贿赂收买等行为，来试图阻止演出的进行。 皮卡里尼恩说，这场晚会的其中一部分提到了关于中国社会中的公正问题，如关于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的问题。事实是，除在中国大陆法轮功遭到禁止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法轮功是自由的。在中国，中共进行舆论宣传，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报道都是不真实的。早报阿姆罗提的记者莫加克斯克尼米接着在31日与该报发表了中国古典舞引人入胜的文章，报道说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巡回演出，芬兰有两场，这场演出的名字就是神韵中国奇观，演出充满了绚丽的色彩，融合了中国的历史故事，表现了中国人阳刚与阴柔之美，同时结合了中国舞演唱打鼓还有独特的二胡演奏。对于神韵演出的到来，11个芬兰和欧洲的政要发来了贺词。文章说，神韵演出还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迫害的问题，这种方式非常的好，中国的古典舞给人一种视觉享受，众多的人在舞台上整体动作非常和谐，这些与天幕浑然一体，天幕背景随着舞蹈的不同而变换着，舞蹈中的道具如手绢、扇子、水袖融入到舞蹈中去也是一大特色，蒙古的顶碗舞中的细小动作配合着力度令人着迷，大唐鼓励和威风战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文章说，那神韵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中国的舞蹈，在全世界超过60多个不同城市的巡回演出，它传播传统的中国文化。皮沃科和黑科哈马莱恩夫妇就是从阿姆勒提报纸上知道了演出消息后决定来看演出的。晚会结束后，太太对记者说，真是太好了，太漂亮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奇观。他还说，服装很美，很有东方特色，我喜欢歌曲、舞台设计、舞蹈动作都有说不出的美。
下面请听辽宁本溪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文章，题目是高空作业遇险，弟弟神奇生还。
我的弟弟是在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搞厂房金属建筑安装工作的，每天都在10多米至几十米以上的高空安装钢梁。2007年6月的一天上午，地下一台25吨起重吊车同时配合，把17吨重的钢梁吊到作业区。当吊起的钢梁接近房顶时，就听咔嚓一声巨响，起重机的吊臂忽然断裂，17吨重的钢梁加上吊臂折断的巨大弹力，把我弟弟从13多米高的房顶弹起一米多高，随即重重地摔向地面。另一名工人由于吊臂折断碰到了他脚的部位，当时一只脚就被抹掉了，悬在房顶晕死过去。下面的工人吓得面如土色，惊叫起来，立即打120急救中心，把他俩先后送进医院抢救，同时通知家属。弟妹接到通知赶到医院，随后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告诉他，快求师傅，弟弟啥事没有，你不用担心。经医生检查，弟弟除脸上划一条口子，肋骨折了2根，而其他五脏均好无损，另一工人死亡。事后人们议论纷纷，从这么高的厂房摔下来，身体伤得这么轻，真神奇。可我的亲人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弟弟。我知道弟弟每天高空作业，生命随时都有危险，就给他一个大法护身符，告诉他法轮功真相，让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生命危险时就能保命。弟弟相信大法，事情真应验了。弟弟这个单位高空作业，几乎一两年就出现一次高空坠落死亡事故，无一生还，只有弟弟幸免。弟妹见到我满脸泪水地说，姐，我真相信法轮大法了，大法真神奇。她回娘家把大法的神奇告诉了她的父母，当即她父母要了大法护身符，退出了邪党。我们全家人万分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救了我弟弟，救了我们全家。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觉醒的村书记捧起了转法轮。
山东省莱西市某村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99年720以前， 他们以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重德行善，遵纪守法，交售公粮，自觉交好的粮食，车船使用税、电费等主动交纳，从来不用村里催交，更不会拖欠，义务修路，与人为善，凡事尽量为别人着想，邻里和睦，令乡邻敬重。这些村里的书记都看在眼里，打心眼里感到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好人。99年720大法被迫害后，村里的法轮功学员为了给大法说句公道话，进京上访。为此，各级政府、公安系统层层不断地给村书记施压，村书记一时间对此不理解。法轮功学员抱着善心，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真相，送真相资料。书记是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深知中共的一贯伎俩。不久，他就明白了中共协党这场迫害的流氓无耻与卑鄙，毅然退出了协党组织，决心站在正义的一边，尽己所能保护大法弟子。有一次，村里头和村周围出现了许多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这些内容的横幅。派出所的恶警找到村书记，指责他不管。他说，这肯定不是我们村里的人挂的。警察在问他村里有多少法轮功学员时，他说，没有了吧。由于书记明白真相，当法轮功学员挨家挨户讲真相劝三退时，大部分村民都选择了唾弃恶党。村书记很愿意听法轮功学员讲道理，经常邀请法轮功学员到他家坐坐，看看新资料，对大法弟子讲的韩信忍胯下之辱非常赞赏，有意向大法弟子学习按照高标准做人。有一天，村里的一个痞子为割地的事儿找到他，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书记说要商量一下，结果这个痞子上来就打，书记头被打破，还缝了几针。被打的过程中，书记一直没有还手，他想到了韩信忍胯下之辱，想到了善恶有报。闻讯赶来90多个亲友，气愤不平，非要教训这个痞子不可。书记耐心相劝，平息了亲友的怒气，大家纷纷说，这可不是你的性格。痞子听说书记劝走了90多个准备教训他的亲友，有感于书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良心发现，痛哭流涕地找到书记，给他下跪请罪。书记用大法的道理教育了他，让他学学真善人，好好做人。此后，村书记夫妇捧起了《转法轮》这本书，决心做个修炼人，那个痞子也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会。